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他后面当然有这一段非常有名的这一段话语，是不是？对对，这在讲基督的，就讲谦卑，讲基督的谦卑，大家同不同意？你如果看前面的话哈，从第一节说到我们要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从反面来讲了，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所以说要能够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前提的条件是要什么？彼此谦卑，对不对？个人比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这就在讲到了谦卑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然后他就讲耶稣基督，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这个谦卑的心思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这个心为心。然后他讲耶稣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他但是他不把这个看作是他的权利，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成为人的样子，然后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有的是这个心，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讲到谦卑的时候，谦卑的对象是什么？是什么？他所指的是讲到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你讲到谦卑的应用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我们彼此之间应该互相谦卑。但是这个谦卑的前提是来自于那个所谓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看啊，我们是第一章讲到说保罗他的这个祷告之中讲到，你他要为腓立比教会说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紧接着就讲他自己的各种在监狱里的遭遇，以及他怎么看待生死这个问题，是吧？如果你没有看第二章之前，因为他从第二章开始就要对弟兄姐妹讲话，他第一个题目是要讲的就是谦卑，讲到就是要弟兄姊妹之间要有这个互相有这个谦卑的心。 OK， 圣经里讲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说能够爱人如己的前提是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所以说你一定是从对神的一个爱开始，你才可以真正的能够去做到爱人。同理谦卑是首先你对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开始。马太福音的15:22啊，一个迦南妇人啊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大家读到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心里是不是有点抵触的情绪？你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觉得很抵触啊。但这个迦南妇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啊，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个话从我们的角度看是讲说什么？是贬低他，说你是狗，对不对？你来求我嘛，对不对？就好像你是狗一样，就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基本上这个是这个意思。那有解释就说了，哦，这个狗是可爱的宠物，所以耶稣基督是爱他，是表达的是耶稣基督对他心里的爱。我们养狗的人都知道，我们确实是爱狗，是不是？但是再可爱的宠物，它也是狗啊，它不是人呐、啊。狗是狗，人是人，人和狗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对不对？人是按神的和形，按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狗不是。圣经里从来没说狗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那我们会说到你是猪狗不如，或者说你是衣冠禽兽的时候，那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可是这个妇人却说，主啊不错，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哎，他一点都不委屈，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伤害，他觉得这个就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你想想我们狗和人之间的差距，以及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差距，哪个差距更大？他们都是本质的差距，
是个人的差距。
为什么呢？因为狗和人都是神创造的，对不对？狗和人都是受造物，我们稍微比狗多一点东西，但是这是一个本质的不同，是一个质的不同。不是像生物学所说的，或者进化论所说的，是人是高级的动物。不不不，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但是这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人和狗都是被神所造，人和神之间是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其实还不如狗在人面前。我们现在养了狗以后就知道了，就是说你看它在这个桌子面前等你吃饭的时候就坐在那儿，然后抬头看着你，眼睛里充满了那种期待的目光啊。对对对，你说他那个时候 他是在想，他是在脑子里在有一个理智的判断呢，是说，我如果这样做得好好的，他就会给我东西吃吗？
他们说狗没有时间观念，
他
可以等很久。
OK，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观念，还是说他心里有一种价值判断，就是说如果主人看到我这样做得好的话，他就会看到我的好，所以就给我吃，对吧？他就是狗，他是没有理智的，对不对？我们同不同意这样的话？第二，他是没有道德判断的，所以他在人面前的时候，他在主人面前的时候，他就是那种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自觉的状态，对不对？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主人对我就是这样子，他甚至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就好像我们人站在这里看到，在我们空间中的感觉，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是不需要用力的，对不对？我不会，我知道我背后有堵墙，所以我不好像已没有用理智去思考这个问题，没有用什么其他东西去判断这个问题，我就已经知道。所以谦卑就是这种状态，一种意识，我觉得是一种直觉，就好像我们的呼吸心跳一直自然而然就在那儿，不知不觉的就在那儿。当然这个意思，这个拉丁文的意思 humility 是这个词根是很低的一个意思啊，它是讲到位置，讲到位置的时候是讲到空间感觉的位置，所以谦卑就是我们的灵魂里头和神所感觉的那个位置。那个狗啊真的是好，每天我们一回家，对吧，我们等会儿教会结束了就回家了，一回家就啪啪啪跑出来，然后尾巴摇得好欢，一个一个的往我们身上扑啊，就像那个两三岁的小孩一样。这小孩大家以前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一回家啪啪啪啪就来了，找爸爸妈妈。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天国。大了以后，孩子大了，从大概十岁开始，不知道是七八岁五六岁开始，你一家开门，对，大家就没什么感觉了，对不对？各自的屋子里做各自的事情，对吧？我们显出这种所谓谦卑的心态，实际像狗对人一样，觉得这个狗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常常提醒我，我们对神应该怎么样。真的，真的，真的，我在讲狗之所以被造出来，为什么只有狗对人这么好，对人这么忠诚，是神提醒人，人要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在属灵上的意义。我看我们家的狗。可以说读到的树林造就比那个听好的讲道还得多，真的。因为而且他常常在那里常常提醒你啊，
讲员都不如狗。
不是，我不是讲这是您说的，这不是我说的，我是说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啊。好多基督徒就会问啊，说这狗会不会上天堂，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以前不理解，现在真理解，真理解，对对对，他们觉得狗应该上天堂。但是后面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妇人的称赞却是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如果你觉得前面他对这个妇人的好像看上去是贬低的这样一个话语是一种很让人很震惊的话，他对妇人的称赞却是更让人出乎意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妇人啊，你可真谦卑啊。不是啊，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全了。他不是表扬他谦卑，他是表扬他信心大。在新约圣经里头，在福音书里头，除了这个妇人信心大之外，还有谁信心大？在马太福音八章，大爷那百夫长他有个仆人生病了，然后他就去求耶稣，耶稣说我去治吧。百夫长说，不，你不用动，我知道我有兵丁在我的手下，我去，我叫他去他就去，我叫他来他就来。 OK， 我不用动，你只要一说，我仆人的病就必好了。然后耶稣基督就称赞这个百夫长，对吧，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大的信心。耶稣亲口称赞两个人信心大哦，就这两个地方，其他任何地方你去看，要么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对门徒经常说你们是小信的人，对吧？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信。这两个外邦人，一个迦南妇人，一个百夫长，是被耶稣称赞信心大的。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看出，迦南妇人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质是谦卑，是对他真实处境的一个真正的知道，像狗在人面前一样，他的理智已经没有了，他的道德判断也没有了，他没有任何东西来去评价这个神，对吧？百夫长 他说你不用动，你不用到我手下来，这好像是谦卑。但是我觉得更深刻的谦，他也是谦卑，他在于说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很清楚的认知。他认为这个天地万物之间所有的这种宇宙万物的这个全能 power 都在耶稣基督的掌握之下，就好像他手下的兵丁一样，所以他根本不用动。他嘴上一说，这些使这个人变好的这些能力就开始运作了，这些是被耶稣所掌控，所服务耶稣的一个能力。所以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真正的谦卑，并不是说哦，我的态度很谦和，很有礼貌。所以从我们的人的角度看，这些人他是谦卑，但是从主耶稣的角度的评价来说你们是信心大。所以谦卑和信心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弥迦书这么说，耶和华岂是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是万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弥迦书第六章，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是一个动作，好怜悯是意志，是心里的一种倾向，也可能就是由你的意志所表达出来的行为，对不对？所以可以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行公义好怜悯，这个行为的对象是其他的人，对不对？因为你不会说对神行公义，你也不会对神好怜悯，你也不会去怜悯神。但是这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前提是什么呢？与神同行，对吧？与神同行是你可以这个图画是很清楚的，就是神在这儿，我们在这儿跟着一起走，这是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存谦卑的心。所以中文在这里翻译的是很好的，就你在与神同行的时候，你有一个谦卑的心态，很清楚的知道我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像那个迦南妇人好像看神，就像我们狗看人一样，这个位置好像已经成为了你内在的一种出乎本能的东西，可以说。因为如果你不存谦卑的心的话，你第一你无法与神同行，第二如果你是行公义啊，你是说没有存谦卑的心行公义，那就不是行公义，那就叫有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定罪别人。你如果不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向人施怜悯，那你那个怜悯也不是真正的怜悯，而是一种施舍，会被人抗拒的。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会很清楚的感受得到，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福音朋友会觉得我们传福音是好像凌驾在他们之上，对他们的一种道德判断，对不对？这就是行公义啊，对不对？我在讲公义的事情，我在讲我的道理，你怎么可以不接受呢？那很可能是我们里面没有谦卑的心，没有说带着神跟他一起，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体会得到。我为什么说我们有的时候对慕道友的服务会被慕道友所拒绝呢？你不是对他好像在施某种的怜悯吗？那因为我们没有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对他服务，就是他觉得你是对他的一种施舍，是对他的一种侮辱，所以他会拒绝。所以必然是要在与神同行的那个存谦卑的心的这种状态中，才可以真正的把福音传出去。讲到一个旧约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信心最大的一件事情献以撒，对不对？他讲到以撒是耶和华所应许生的，也就是说将来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从他的这个儿子下面传承下去，世上的万国万族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现在神给他提出试验他的条件是，你把你最亲爱的儿子献给我。那这个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从理智上是很难以接受的，为什么呢？神的应许既然在这个儿子身上，为什么要把他杀了呢？这个不是很不合道理的事情吗？对不对？不合人的道理的事情。因为从亚伯拉罕到那个时候为止，他所有人生的经历之中，他的理智是告诉他人死了就不能再活过来，所以这是完全否定他的理智的事情。另一个这个事情是完全否定他的道德判断的事情，这个还不是杀别人或者这个人有什么罪，而是杀自己的儿子，这是不符合伦理的事情，不符合道德的事情，是在别人看来是不道德的事情。唯一的理由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就是这是神给他的命令，超越了他的理智，超越了他的道德判断。希伯来书里这样解释亚伯拉罕这样做的行为，他说他相信 神还可以从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脑子里似乎也有这么一个理智的运作哈。但这个理智的运作不在于人间的那种理性的判断啊，或者是他人生的经验，而在于他首先相信神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可以成就与合理的。所以那个道理，那个就是神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个道理，是他信心之后所生出来的道理。这也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是因信就知道？我们并不是不讲理智，而是真正的理性啊，理智是来自于信心之后的理智。没有信心，没有真正的理智。因为什么呢？因为理智也好，道德也好，都是来自于神。神是先有，然后有这个理性才给了我们人。神本为善，才有道德的基础。如果我们把这个抛开，单纯去寻求理智和道德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标准了。所以人犯罪堕落，对不对？你们是像神可以一样分辨善恶，对吧？就是你们可以自己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一个。我们人在常常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到慕道友他不信，他会提出了两个反对的条件，要么是从理智上反对，我们已经是科学了，对吧？你们怎么还可以信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事情？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的理性之中来判断，或者说啊，你看旧约里的神这么残暴什么这那的，我们怎么可以信？把神放在我们的道德体系的这个价值体系，或者我们的从我们自身出发这个道德标准来判断，都是把神放在我们下面去判断，这个就是真正的骄傲所在，对吧？不是说他很傲慢，或者说他态度很恶劣，而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这么一套标准，要把神放在这个标准之下。亚伯拉罕为什么是信心之父呢？当神的诫命与人间的理智和人间的道德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神的诫命高于这两者，这叫做他的信心，这也是他的谦卑。我要说他也许是一个很高强的人，对不对？带着兵丁去打仗，他可能，我不知道他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但是真正的谦卑来自于这个认识。他可能不是很谦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谦和，但是或许你如果真正常常的能够把自己放在这种状态中的时候，也许你身上也许真正能生出一些谦和之心。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是把自己的那个高的那个身份拿到低上来。我们本来就是人，对吧？那么我们是在神的眼里，所以基督耶稣的心来看待其他人的时候，也许你对别人的过犯就不是那么在意，或者说就没有那么多的判断。所以我要说，谦卑和信心是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事情。我们在讲到信心的时候啊，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向神求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的这种结果的心里的那种把握，对不对？好像那种期盼，好像我如果很有把握，我就是有信心。希伯来也说，信是渴望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仿佛也是在说好像对于某种未来将要产生的状态的某种把握。但是那个把握的对象不是这个事情的结果，那个把握的对象而是神。你是对神有把握，你对神有把握是来源于你自己很看得清楚神是什么，我是什么。 OK， 我不去用我的标准去判断神。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常常在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神到底是怎么来判断，出自于圣经。我不能说哦，神啊，我现在求我要让前面的山移开，那你这个不叫是对神有一心，而是去试探神，对吧？你总是要回到圣经里去看，因为神的启示，神的话语，首先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回去看圣经，就像狗常常的在主人面前那样，真的，对吧？他你没有给他，好像你不在的时候，好像他心里似乎伤心难过，但是你一回来，他就在你旁边待着，啊。然后你每次你去朝他对他表达一些爱，他就很高兴，接受你一切的爱。我记得慧尊大姐讲的说，你给他所有的爱他都全盘的接受。我们还再看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路加福音17:5-10，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的信心，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对吧？啊，这是第一段。那使徒对主提出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请求是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祷告好不好？好啊，不是说求主加增我们的钱财，或者加增我们的地位， 或者说加增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而是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可以说，对不对？好像就是说我们好像自己不知道怎么加增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加增信心，最好你也告诉我们怎么能加增信心，对不对？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棵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几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的。那你觉得他这个主对他们这个祷告的回答，或者对他们这个问题的回答怎么样？有点答非所问的感觉。因为使徒在问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也没说好吧，我加增你们的信心，我这样加增那样加增，而是说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你们信心太小。如果你们的信心有芥菜种这么大，你就可以对这个桑树说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是说你们的信心太小，对不对？这句话是在说这个意思，所以没有直接回答他们。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回答呢？问题是，所以就要往下看啊。你看我他们下面讲，路加福音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里是在讲什么？讲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仆人所做的一切是本分，主人回来了不需要来谢谢仆人，你就应该做所该做的，对不对？所以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就是一种身份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身份的认同，对于主人身份的认同啊。这个和增加信心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就是增加信心的答案。在我看来，你们要像仆人这样谦卑，是你增加信心的秘诀。所以谦卑和信心是可以几乎是可以互换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案啊？就说你说是先有谦卑呢，还是再有信心呢？是就好像一个因果关系一样，谦卑了就有信心呢，还是因为你有信心，你就会谦卑？
你这跟鸡蛋跟鸡一样的问题，同时。
先有谦卑还是先有信心？
同时，谦卑本身就是一种信心。
谦卑就是信心，对对对对。但是谦卑和信心不太一样，要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见主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还有没有信心？
有。
不需要信心。你和神面对面，你还要信心吗？
已经看到了，
对，
就是已见的事了。
对，就是将来在天上见主的时候，你还需不需要信心？不需要。
可是你还需要谦卑。
不是说你还需不需要谦卑？你那个时候就是最完美的谦卑，对吧？你那个时候肯定是谦卑的，因为你很和主面对面，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真真实实的状态。我们现在这个世上，我们是通过圣经，对不对？我们似乎通过信心去 apprehend， 去感悟主，但是你不是那么很直接的去认识主。所以在这里似乎信心和谦卑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知道怎么用力的话啊，不知道怎么在信心上用力的话，你总是可以在谦卑上用力，似乎是可以有点这个可能性的。加拉太书得到圣灵的九个果子的时候，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什么，没有谦卑，对不对？谦卑难道不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吗？那么我觉得它可能是谦卑，可能是圣灵结出果子的前提。你的态度是圣灵在你身上结出这些果子的前提。在彼得后书讲到，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要有了信心，有了信心再加上节制、忍耐什么这边那边。那个地方提到的是信心，所以第一点开始的时候也是信心。那么如果谦卑和信心是等同的话，那也是从谦卑开始的。所以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对不对？最重要的是爱，但是信望爱的前提都是信，也就是谦卑。你想想我们信主的时候，对吧？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和道德去判断神的时候，你不信，不是不会接受的。很多时候是有一天我们遭受什么苦难了，然后神把你打到地上，这个时候你脑子里的理智和道德就全部没有了，在你面前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你和神，对不对？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直直接接的，你和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那种碰撞，那个时候好像是从你信心的开始。而且那个不仅仅是信心的开始，也是信心将来我们信心成长的阶段。因为我们即便信主之后，常常在对于神的命令之所以不敏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会拿我们的理智、我们的道德标准，或者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形中所遇到的东西来判断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才不清晰。也就是我们慢慢失去了谦卑，好像
我们生出来没有谦卑
的。对，我们生出来是没有谦卑的。所以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这个对于神的谦卑，对于神的谦卑，就是对我们身份，对于我们的在神面前的状态的那种真实的认同。 OK， 所以保罗说我是罪魁，这个话不是客气话，不是要讲出来好听的啊、嗯，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说，我说我是个罪人，跟别人说我是个罪人，我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心里觉得说我其实比你还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或者人听着会有这样的感觉。被保罗说他是罪魁的时候，他是真实的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因为这么谦卑，或者说他对神看得这么真切，他才能够把他真实的景况所表达出来。对，所以谦卑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对真实情况的准确描述。所以说谦卑和骄傲不是一个小问题啊，是一个关乎属灵成王成长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一切问题的前提。所以骄傲比我觉得比淫乱要厉害，在天主教里也说骄傲是 the deadliest sin， 最大的罪，最致命的罪。
因为是个神乱，
我们可能常常会对骄傲是不是那么重视，因为好像太自然了，太多了，我们平时的这个经历里头太多了，太自然而然了。
不骄傲找不到
工作。对呀、啊，不管是对人之间吧。所以说，奥古斯丁这么讲啊，他说 ：“If you should ask me what are the ways of God， 你如果问我神的道路是什么 ，OK，I will tell you that the first is humility， the second is humility， the third。”Is humility， 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Not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precepts to give， 不是没有说没有其他的前提的东西，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告诉你，而是 But if humility does not precede all that we do， our efforts are fruitless。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的话，你们所有属灵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就是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这么求，说神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加谦卑。Help us to 在每一件事上去仔细的审查我们的 motivation 是什么，我们之所以做各种各样的选择为什么这么样做， Is it from your word， 还是是不是出于我们什么自己的理智的判断，或者是出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标准的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你的命令看作最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像狗看你一样，还是说我们总是心里想跟你平起平坐？在一切的侍奉上，在我们一切的这个生活关系中，其实都可以应用得到。我们可以常常的在神面前祈求。所以今天我们就谈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谦卑的心态。然后当然这段是讲到这个我们尤其是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对几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点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复杂，因为到底什么我什么时候坚持真理不算是谦卑呢？是圣经上说你要谦卑，但是又说你不要论断人，那什么算论断什么不算论断呢？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挺复杂的，我在想，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到下一次啊，来仔细的想，就是如前提在对神的这个谦卑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能够做到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